说呀，姐，
还说呀，
多来两遍。
行。有一个美院呢，是我的母校，现在就说说它，让你们知道。考上它的时候，我无比兴奋，有多兴奋就有多失望。文化类大学都需要努力，一体类就能花钱找关系，找关系。不知道他们在外面都有公司，都是大老板，在大学里混日子是吗？行，虽然他们是老师，可是不好好教课，甚至表面功夫都懒得做。我们那时三周的专业课，老师只来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上自习混日子，都是给他们艺术类老师换的，怎么就怎么给我们欠他们债的。学费一年15000，现在都涨钱了，我们的父母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都习惯了，因为学校什么都不教。很多人说大学就是这样，学习全靠自学，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上大学？如果他们现在还在这儿别忍着，肯定有地儿能管得了他们。不是现在大环境不好吗？让他们知道想赚钱就应该努力工作。你赚钱接活我们不拦着你，到点得上学校上班来。钱难赚屎难吃，你们现在钱不难赚屎还让我们吃，怎么就欺负我们小孩是吗？就欺负我们有梦想的小孩是吗？都是给他们艺术类老师惯的。但那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喜欢画画，喜欢虚无缥缈的艺术，喜欢浪漫，现在我们也是好伙伴。我说这些，希望我的学校都变得更好。任何装的都要回归现实，不想失职就要踏踏实实。我爱我的母校，我不想诋毁他，我比任何人都盼他的好。但是我们爱他，没觉得他爱我们，都是给他们艺术类老师惯的。也有很多认真的好老师，我们会永远的尊重，发自内心的尊重。是你们把他们衬托的那么脏，你们是这里的一道光，向你们看齐。认真学习，认真工作 ，respect， 负责的每个老师呢？
有一个美院，那是我的母校，这个学校让大家知道。
我有点激动，可是我真心爱他。
有一个美院，那是我的母校，这个学校让大家知道。
不行，给我院长当当，没准还有救啊！我教这帮老师那是不遇的。
有一个美院，那是我的母校，这个学校让大家知道。
不是你这个孩子怎么骂学校呢？我又没说你们，我改词了，我没说你们。你说的天津话，我说天津话怎么了？怎么了，老师？
都是给他们艺术类老师换的。
有一个美院，那是我的母校，这个学校让大家知道。
同学们，老师们，今天上任第一天，从今天起每个班给我装一考勤机，老师给我刷脸打卡，下课刷脸下课，要不我扣工资啊！不想干的都给我滚蛋！我看你们天天不挂着打老师的号，你们在外面能不能接着活啊？别跟我摇的一天天的，散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闲班电台，我是小明
啊。大家好，我是胖子。
然后今天我们找来了一个那个天津的说唱团体啊，大家都知道天津那个这我们在电台里曾经做过节目的一个说唱团体叫黑麦啊，专业说唱团体。我们今天找来是一个业余说唱团体。你们那个号叫什么名字？什么无聊生活？
纹身师老田的枯燥的生活。
纹身师老田枯燥的生活啊，这个可能说这个名字吧，很多咱这个听众朋友们，即便可能手机里有小红书、抖音的，对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在这说，就是有一段时间网上一特别火的，有俩小闺女在那儿跳着一个奇怪的科目三舞蹈，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的把这个天津美院赞美了一通，带引号的赞美了一通，大家还有印象？那个歌词怎么唱的来着？比较经典的是吗？骗我们什么那个什么老师，咱们骗我们学费？
你能唱一遍吗？
你俩还记得吗？你俩还记得吗？
要结尾大伙儿唱一遍
啊！哎，总之是老田跟后米跟大伙儿正式打个招呼吧，老田。
嗨，大家好，我是老田。
啊，后米。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亨。
对，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把现在把节目暂停一下，先去看看他们俩人的视频，
对，
看看俩人这个平时生活是一种什么状态。俩人的状态，俩人的职业是纹身师。
对对对，
嗯，
人家号叫纹身师老田吗？
嗯，这
我们俩还有那个网易云的账号，我们俩网易云账号有6个粉丝。
有俩人是
吗？哎，听见了吗？大伙儿听明白了吗？希望那听完那节目啊，能他们再打开账号里边能变成双位数的粉丝，就看节目了啊。
嗯，
网易云的组合叫什么呀？
叫炮转孙，炮转孙，就是你看顺转炮，哎。
啊，
这个孩子难产了，我们跑转孙。
哦，
这个剖腹产一看，
哦，是这个意思，
哎，没有了，孩子呢？ 哦，生出来了。
哦，是这意思，跑转孙，我还琢磨了，这还一个挺那个动漫的一个名字，这么解释完就通，挺天津了，够通透了。
嗯，今天请二位过来的，并不是想聊这个纹身师的枯燥生活，因为我们之前也请过一些嘉宾过来聊纹身师的枯燥生活，纹身师的生活是挺枯燥的，嗯。但是今天请俩人来沈阳聊聊忆苦思甜，因为这个热血校园这系列跟我们听友说一下，也好长时间没有合适的人过来录过了。
嗯。
然后呢，我跟后米跟老田呢，其实是在不久的不到十天之前吧，一块儿去蓟县滑了个雪，而且导致我还光荣负伤了，嗯，有了一个短暂的一天的接触和认识，通过这个沈姓网红。那个沈一个沈某沈姓网红啊，前线认识的，然后就是说商量，哎，过来给我们这电台录期节目吧，然后商量录什么呢，说来说去就说起这个儿时的一些回忆了，是吧，就觉得这个主题还可以，然后呢又说了说这天津人在一块儿都喜欢盘道嘛，知道吧，这个一盘道呢就发现还都是一个区的，都是混河北的，小时候啊，
家门口的，
对，
家门口的，
嗯，于是可能觉得聊这个比较合适，嗯。那老田儿就先说说吧，跟那个，因为咱我们听众反正基本上天津也比较多，说说自己这个上学的大概的一个经历吧，初中、高中都在哪儿上的，大学又如何这个让美院骗钱了等等这些，大概交代一下，大概交代。
我这个小学就是在建成道小学，然后初中就是考到57中，然后高中就是没考好，然后去78了，然后又复读了一年，
嗯，
然后考上的天津美院，
嗯。
嗯嗯，就是大概这么一个经历吧。
复读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家庭意愿？
嗯，出于个人意愿。
嗯，
就想上美院，
自己还挺要好的，
特别要好。就主要是上学的时候啊，其实看着我那视频，感觉挺没溜的。其实从小吧，上学这阶段是一好孩子。
嗯，
就真是挺，因为我妈以前是当了8年的物理老师。然后对我也是要求特别严格，
嗯，
从小我就是怎么逃都没事儿，
嗯，
但是只要是学习不好，考的不好，我妈
不可以的，
对，
嗯，
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我直接流鼻血了，
啊，
就从小就是乖的上
来。你爸下手那么狠是吧？
特别狠，
啊，
我从小啊，我只要一开眼灰，我就在家里就叽叽嗦嗦，
在家得上香那种，
这是叽叽嗦嗦。
而且我听你这意思，你妈属于那种一击必杀流，就是马东锡那种，
一击必杀，
就也没有多余的，一下让你。
然后那阵儿吧，就是我就是要说，就我妈打我这事儿啊，就是比如你刚才说请家长，
嗯。
我妈就那阵儿请完我妈啊，我妈直接给我来到后面那个我们学校那存车出，
嗯，
有一个小栏杆给我拦住了，
哦，
我妈直接一大嘴巴子给我扇出来，回班之后，哦，我在一边捂个巴掌印儿，
嗯，
就在班里就这么趴着，
嗯，
不敢起来，
眼泪和鼻血同时淌，
没有，那时候没有鼻血，就是眼泪，然后那个同学问我跟我说话，我还得假装没事儿呀，挡点儿嘛事儿什么什么，哎，没事儿，
自尊心还挺强，这个大嘴巴都不能留到回家再打，是都没有那种挡着回家受。
我火上来之后，就一知道我在班里又没好好学习，又干嘛了？就我这挨揍着呢。我妈那阵一开家长会，这钥匙一捅进来，真的那种害怕的感觉，害怕的感觉。太害怕，
也就是说，
我现在害怕我。
在你们家那会儿不存在，就是那种有嘛事儿吃完饭再说这种情节。
没有吃完饭再说，还吃嘛饭呢？就甭吃饭了，就
过不了，
过不了，正
是不是？你妈正好也早，我茶会就不给你做饭了。今天
就 都你那都考上那样还吃嘛去，还吃得下去饭吗？以前有一个我同学哎，考试，他是我同班，然后他说他妈只要是他三科考到85分以上，就给他买一块手表。
哦。
然后那回呢，我三科都考到90分以上，我哭了。嗯、
哦。
然后他说
觉得自己成人了，
不是，我觉得自己没考好啊。
哦。
我只考了91-2分，然后有的分数。
哦，
然后他就说你哭嘛呀，我妈都说三科85分以上给我买块手表，我说我回家挨揍啊，那
天差地别呀，
这是这不同的那个理解不了。
多少年考过90分？
我上高中时要三科都能考到85，我妈得给我介绍对象，我真的
三科加一块85差不多。
你妈带你上二楼去直接给我儿子拜拜火，今天
差不多，反正就是一个光宗耀祖的分数。没想到你们家对你的要求这么严格。
我妈以前啊对我要求就是说，这个以前她是老师嘛，我小的时候她对我的期望值是清华北大
啊，
然后一上小学之后就是天大南大
啊，
一上初中之后就是二本以上，
嗯，
一上高中那就还是二本以上嘛，
反
正就是，反
正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在南开大学城混饭吃，大概家里对你没有那种期许哈。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有时跟我说他家长，我妈对我吧又是一种，就是也是很开明，比如说我说我想学纹身，哎，也是拿钱去让学去，想考美院。
嗯，
然后想最后转这艺术类，跟家长一好好沟通，最后也是同意了。反正也是开明夹杂的这种特别严格的要求，就是我的童年。像你刚才说搞对象，我妈一说不允许搞对象，我说好，肯定不搞对象。
嗯，
我不敢搞对象。
嗯，从您这一家
回家。考91分，
对，马东锡要不让我搞对象，我也不敢搞
对象。我太胆大了，我这属于是，我直接就国家枪毙我那个级别了，都属于是
岁数太大了。
嗯，所以大家通过这个老田这简单的介绍，也确实可以实实在在的了解一下，现在这个纹身师的从业者啊，素质啊什么的都挺高的，跟这个20-30年前那个纹身师不是一码事儿，
不是一回事儿啊。
对，强纹身真的不是一码事儿，不是说那种上学时不好好学习，随便啊干点嘛，社会上混点饭吃，天纹龙刻画那种的，都是好孩子。才干这个了，他现在可能才有资格干这个。后米呢？后米上学时学习成绩怎么样？
嗯，我其实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是我就是乱七八糟瞎玩。
谁的那个手机总震？可以把它那对，因为它一震就会传到那话筒里。没事没事，你搁到那个沙发上就行，或者搁腿上也行。对，你可以回，没事。
啊，
嗯，可以回。嗯。
有活主要，这纹身的顾客，你看这络绎不绝的，就我们店
玩儿太好了，
年底了嘛，烫头纹身。
但是咱的听众就是需要的话，就是千万别喊我
加我们，
上南开大学
城的那个，
上南开大学城找我们玩去。哎，不用啊，你得不用再加微信号了，都能找到你们。这什么那个小粉数，什么那个啊。小
隐符，
自己找去吧。啊，你这都网红了，对自己怎么那么没信心呢？还假嘛没信？
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顾客。
好，要不进？
我们在澡堂洗澡都得问问人家那个身上活要改善。
真是我在那洗浴刚充值了，那个给我捏脚的说，那个他要改纹身，都已经加完微信了。
是吧？那身上嘛纹身都没有，就问问是不是想纹身啊？
请问
天津哪个洗浴那个纹身去洗澡的女顾客纹身比较多？
哪个现在洗浴纹身顾客都挺多的，你看都有点花。
哎，这是咱知识盲区啊，咱赶紧打听打听。就是现在要是去像你们这个岁数啊，去女澡堂子洗澡去，这个女性身上有纹身人能占到多大比例？
得有40%吧，小的小图，
小图的，
小图。你要大满背那很少见。
嗯，
大满背我感觉那可能就是下班了，然后人
下班了。
嗯，
就是40岁左右，
小活啊什么的挺多。
然后呢，你们有就通过这个问人改活吗？这件事儿，这种事儿发生的多吗？几次有？
只要人家一大哥我是干嘛的，我就跟人说，我说干纹身的，您纹身吗？我看甚至活，哎，你看我们改的，马上拿出我们朋友圈作品给人介绍，然后这微信就加上了。哎，
够敬业的，够敬业
的，绝对的。
回到那个正题，后迷那个后迷的那个学习成绩什么的怎么样？
嗯，我就是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家人对我要求也不是很高，就是
不是那种九十分考不到九十分挨打那种。
然后那个我也就是很平淡的上了一个普通学校吧，然后就是打小耗着画画，然后后来就走上了这条，
嗯，
走上了这条
不归路，
不归路。嗯，请问。请问你们家为什么对你要求这么高呀、啊，老天？你想过这问题吗？
因为你看咱这八零后，然后比如说家里条，尤其是在八零后或者七零后，
嗯，
他们那个观点就是，你要想改变你的命运，就是得上大学，上一个好大学，
嗯、
然后分配一个好单位，
嗯，
再找一个好对象、
嗯，
这都是一串的。
对，
你要家里说没有人没有关系，要是说给你。未来有好出路，像我妈一直告我，你就只能靠自己，就是所以就是这个学习这块就一直要求我，
就是他自己没办法以后解决你的就业问题，所以就是得让你靠自己呗，大概。
而且我妈也是一大学生
啊，
她就觉得，就比如像我这么教育出来的，我对我儿子的要求也是，
嗯，
你说我对他怎么教育啊，然后投资、啊，最后你给我上一职专技校，我就觉得哎呦。就可难受了，
所以你现在对你不是现在，因为你儿子现在还小，就是说你未来应该对你儿子要求也还是你觉得应该比较严格的，
也得上清华北大、
啊。那倒不至于，那肯定是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咱也是
愿望上清华北大。
那还愿望还不能有，你不想让你儿子上清华北大？
我们俩
不
想有儿子。我们俩应该对儿子这事儿就那么回事儿。
那你们俩想当别人儿子？
他们已经是了。
这个问题你是怎么问出来的？是
就是我受益子、啊。你要是现在想，就是让那个有那种家长给拐的拐的那种，可以。
就是，请问除了当你儿子能被拐的拐的，还有别的好处吗？
对啊，管买房吗？
啊，
要不管买房这事儿，
你要说马上就过年了，
啊、
你夸给我一跪一拜年，说、
啊、
那个
把房本就该我名了，
那不至于，给你来点压岁钱，
那
能做的，
那就得看给多少了。
我告诉你啊，老铁，我认真的跟你说啊、
嗯，
你现在别在我们这节目里总想说自己当妈妈，
嗯、
现在这个有小男孩到处满世界人骂，你知道吗？后来你那死心就该盯满了，有没事想教你叫个妈呀，怎么着的那种，你能理解我？我的意思，
哎呦，这个涉及到奇怪的领域。
对，
奇怪领域咱不参与，咱就比较清真，主要是。
哦。
主要是，其实老田看起来虽然说年龄比我大概小个不到十岁吧、
嗯，
但是看起来像一个很柔弱的女生。如果不张嘴不抽烟的话，不太像那个，
不太像干纹身的是吧？
对，不太像干纹身。嗯。
嗯，主要就是这个学习特别好，看着气质特别好，
就别看我那抖音了。
所以，老钱，你上初中、高中，咱今天的故事，你那边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初中还是集中在高中啊？
初中、高中都有，还也有点小学的。
啊、那你想从哪儿开始聊呢？
咱们就。都可以
啊，
看你起头吧。
我起头想说，你先聊聊自己的定位，自己就是你觉得你在上学的时候，在你们班属于一个什么类型的人、
嗯，
或者说周围的老师啊、同学大概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嗯、就是我初小学吧，就是比较淘，然后一直都是属于这个比较淘这块的、
嗯，
但是呢。就学习一直是就是没掉链子，然后上初中，我们有一隔壁班的跟我一个班，然后跟我对我的那个印象就是说，哎，田英，你那个我上小学我知道你，我老看你在门口罚站，
为嘛呢？
就逃呗，就可能又是上课说话，或者是就没好好听课那种，就老淘气呗。
就是那刚才罚站那是小学时的，
小学时，
所以就是说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就是经常管不住自己的嘴，
嗯，管不住这，嗯，
祸都是嘴者是吧？
祸从口出，
嗯， 因为我觉得你们俩给我一种感觉，包括大家如果就是说关注你们的自媒体账号的话，应该也会觉得二位是一种那种比较假小子，或者说性格偏中性化的那种感觉的人。所以我相信你们俩人，哎，怎么说呢？我觉得那种特别矫情、特别什么的姐也不可能跑这电台录节目来，咱也聊不到一块儿去，是吧？
是啊，
老娘们儿是吗？我们也有老娘们一面，
哎呀，老娘们
一面。主要我们现在就是接触的顾客，就是什么人都有。
嗯，
你要是接触老娘们嘛，就是人家事儿多的，我们也会就是给人解决，包括大悦城的一些，他们那种很官方、很苛刻的那些事儿，我们也赶上过。然后就是用老娘们的方式，回复人家呗。
嗯，
坐地炮呗。
对，就是现在就是。
我一所坐地炮你没办法。
当然我们也不是那种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面有小姐姐类型，
不是小姐。
小田要说他能展现出老娘们那一面，我信，但是后面我不太信。
他特别老娘们那块，他不是能给人用这个方法。
所以一会儿在电台里表演个坐地炮，
把咱的商业机密。
所以那你这样，你觉得咱小学时候不还初中时还有那个小本本上写评语吗？你记得
有，
到高中还有吗？高中就没了吧？
高中
也有，都有。
忘了，高中想不起来了，因为高中关键是每次家长会之后，咱比这个老田更瑟瑟发抖那种，属于。对吧？你肯定，但是同学之间有那个互相评价，对吧？同学录嘛，毕业时都有那个同学录互相写。
就是啊，对了，你刚才说你妈抽你大嘴巴子，那是什么时期？
抽我大嘴巴子，从小学二年级开始
啊。
有一篇作文，
抽到昨天
，刚那个刚挨完过来，
带肉劲儿。
录你妈妈节目，好文森气。
就是从小学开始，你那个就是开始请家长之后，
嗯，
然后就开始挨揍，
嗯，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挨打、
嗯，
那个初中挨打，也高中也挨打，
嗯，
但是老田有一点，就是我还挺觉得他妈妈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
嗯，
他从来不会因为淘气挨揍，
嗯，
他妈妈只会因为他学习不好揍他，就比如说老师今天叫家长。然后是因为他欺负男同学，
嗯，
没事儿，
嗯，
但是因为他考了92分，没考98分就得挨打，
啊，
对我们那个小学比较淘气，人同学都说，哎天，你一会儿给你告老师去，
嗯，
我就会说你告去没事儿，老师请家长也没事儿，对，没事儿，
嗯，
但是只要是因为老师一说这，哎没写作业或者是干嘛的就不行了。
那你都为嘛请过家长啊？有嘛特别出格的事儿吗？
特别出格的事儿
啊，
特别出格的事儿，有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同学拿来一本那个动漫杂志，上的有一个，哎，大哥哥的那种动漫的形象，我就这么捂着，然后给我们班男生咔这样一看，然后那几个孩子告老师了。
哎呀，
哎，这就算是我觉得特别出格的事儿。然后我们老师那阵儿也是都是小学的老师嘛，素质比较低，咱那阵儿的就是别人就感觉哎呀有点上岗上线，就觉得这事儿特别恐怖。哎，我那次也特别害怕，然后就要叫家长。
嗯，
我买了没事儿，就
小学几年级来着？
四五年级吧。
嗯，
四五年级干的事儿，说实话够出格的。
出格吗？就这样，而且那书也不是我的
啊。对呀，你看那书还不是你的。
但是我听完之后，我还对田妈妈就挺佩服的，因为我觉得算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正常的教育方式吧。孩子淘，包括我觉得别管男孩女孩干这种事儿，就是天性嘛，就是孩子的，对吧？
其实就是想玩一下，
不是对啊，就是
开个恶作剧的玩笑。
而且这种事儿在孩子的眼里，其实根本也不算什么。但是你要非得把它上升到什么性啊，这乱七八糟的，其实就是大人的脑子比较复杂，对吧？对于孩子之间，我觉得也没有这些所谓的男女的界限。小学的孩子哪有这些界限，是吧？
互相之间的斗了，
嗯，
互相
穷斗了，穷斗，穷斗，嗯。
后面请过家长吗？
嗯， 我一般很普通，可能所有人都经历过，就是因为没完成作业呀，然后我觉得这些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并不像老天。
没完成作业请家长，你以为没完成作业请过家长？
我那个请家长的，我请家长的原因就特别的复杂，且情况就非常多了。首先就是那个逃学，这就是有课不上去。
小学你就逃学？
小学，我这个人变坏是从初中开始。小学呢，我不是说我没变坏，是因为没什么机会变坏，加上我这人其实总体上来讲是一个老实人，就并不是那种特别喜欢那种看爱看古惑仔呀，特别社会呀那种人，就我都是那种小打小闹的那种，但是确实是不让家长省心的那种情况啊。上了高中之后就是逃学，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反正就是不爱学习吧，然后那种从家长口袋里没事掏点钱买点这个那个，然后在学校里跟辱骂老师，跟老师对着干，就老师越不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是特别爱当那个出头鸟，跟那个出头的攒子，跟那个半瓶醋都是我。
那个还有一个词儿叫什么，那个别人牵驴你拔蹄儿。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出头鸟、攒子、拔蹄儿以及半瓶醋都是我。
对对对，
你没听过这句话吗？
像我们那零零后解释一下。
就别人牵驴儿，人家驴儿在那驴在后拉粑粑了，你去扒了那个掉下来的大粑粑去。
您的你能理解他是在形容什么事儿吗？
嗯，就是形容那个人家干那个更过分的事儿，然后
不是不是，其实就是在咱中国的这个校园文化里，就是不太鼓励你特立独行或者你做一些出格的事儿。
哦，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老师今天说了，那个咱今这个，比如这周末啊，咱要今天上午周末上午要补课，明白吧？补课，然后呢，大部分同学可能就说就哎，为嘛补课？操你妈的，姐的，哎，就是那种。但是呢，这所谓拔学的人，就是可能就是类似于我这种，我就是那种，也当然起哄时肯定也不少参与啊。但到周六我就你妈不来，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
我打过23604个2
啊。
都市报道举报我们学校加科，
牛逼，
没人答应我。
女主就是这么一点点被普及的，咱那会儿还没有人能想到能干这事儿呢，你知道吗？
对，没错。
嗯，
对，
就是那会儿我们那就是跟那个在座都是两位90后啊，我们俩就是那个年代确实就没想过能干这种事儿，
主要没有人给你这个主心骨
啊，
对吧？你说你补课的事，你说到哪儿都是那个觉得没问题。你跟家长说，你应该好好上去。
而且胖还有这个科技啊，就咱到了高二、高三才刚开始普及手机，就是每个人才有了私人的移动电话，
对
吧？但是啊，
哎，我想起来一个，那个就是你说没人带你干这事儿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上学就是。好多事儿都我挑头儿，那阵儿上小学的时候就说我妈支持我吧，就是学习必须得干，但是别的事儿你想干嘛都支持，就是这件事儿。就上小学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是什么过圣诞节买贺卡？
当然有啊，
对，
买贺卡，
对，一打开亮灯有
烟，对，然后你每个人都送，你知道这时候我干嘛吗？我让我妈带我去大沽通批发贺卡，
然后卖给同学
、然后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学校门口小卖部，就比如我进来5块钱零花，我就买铅笔橡皮把5块钱全花了，然后下课10分钟我在班里卖，然后就是每个加价5毛钱，比如5毛钱东西，加价2毛钱。然后我下课10分钟，我就在我这个班里开小卖部了。然后我这周围就围满了，就是这个买东西的同学。然后我这个进的货就销售一空。
倒卖
。
你这个行为跟在澡堂里问人补不补货差不多。
打小
就是这样的。
对。
因为这事儿没请过家长也
没有，我妈带我进的呢。我是说我要进货卖这个贺卡，我妈带我去那个就批发去。
你妈带你去大凤上货的时候，还坚信你能上北大吗？
坚信我能上北大呀。
他妈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更加坚定了信心。
对，我他妈就没有想到，在离那个大胡同仅有坐错2站地有一地儿叫南开大悦城，更适合我们家闺女。
那时候还没有南开大学生，我大四的时候才开的。就是从小我就可能就是有那种奇奇怪怪的想法，但是我妈就会就同意我去，就是那个就是实践去。 但是就是这学习就甭掉链子。
嗯，
其实我高考考500多分就也不低了，能正常走一二本。
嗯，
那就是想上美高，
美
院，
就想上美院。
啊，还真得一提这考500多，确实够高，
是吧？
对，
嗯，在艺术类我就跳了，在我们美院里，
是吧？
能当教授了。嗯、
但是你确定自己要走上这个纹身师的这条路，是你妈帮你，物理老师帮你确定的，还是你自己？
是自己确定的。
嗯。
对，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
嗯、
我是，6岁开始进的少年宫画画，然后一直也是画的挺好的。然后4到4年级，我妈就不让我画了，
嗯、
就是正常学习了、
嗯，
就是你不能再搞这些闲班了。
嗯、
如果我在家就是今天没学习，然后画了一天画，回家我就得挨说。
今天录闲班肯定也是大嘴巴子，
挨揍挨打。
对，就挨说吧，就是您别弄这闲班了啊，就赶紧好好的那个嘛。等我第一年高考没考好，然后我就跟我妈
说。你第一年考了多少分？
第一年考了400，应该是470多。
那这也能上美院吧？
上没考艺术生啊，因为我美院得先考考那个专业课。
对。要一体类，
对，但是400，我们那年是整个就高考的人数最多，你470、
嗯、
那年我记得我们高二本线是478，文科生的二本线是478，等于这个分儿就是上不了天津市的二本，然后也没什么专业可选、
嗯、
我就想直接复读，然后先去了一个大的复读机构，那个复读机构特别压抑，然后整个我也是天天在哎呀，那个心情也特别不好，然后我就说我想画两天花，然后我一去画画去，去那个花板画画，人老师说，跟我妈说这孩子画的还行，你说考得上美院考不上美院不一定，但是肯定能考个师范类的本科的这个艺术类，然后就是我妈最后跟我妈一沟通，我妈也同意我转成这个艺术类了，
由此走上了这个绘画之路。
绘画之路，
嗯，
开始的时候学的是动画吧，然后后来我这个动画就是干的也是干颓了，我不行了，我不想跟人再合作了。
嗯，
就是因为做动画片也是很多人在做这一个项目，然后这个就跟搞乐队一样，你跟人沟通啊，跟人干什么呀，就是这人际关系还得先处理这个关系，然后你再说做你专业上的事儿。
嗯，
我就做的又特别难受，然后我就说我就换个思路，我今天想纹身。
嗯。
晚上找我妈要钱，第二天我就去学去了。
嗯，纹身学纹身花了多少钱？
3000块，3000元。
嗯，
哎、成本不高。
没说那个，
现在也不高。就别说了，就是别说老师。
哦，别说老师了，对，
老师就挺好的，
挺好的，再找你搜了3000块，嗯、
什么都没教，就是，
别说了，
别这么说呀，你这今天能做短视频，对吧？也是多少受人一些启发，没准儿。咱还是去回到小时候的话题吧，
嗯、
因为那次滑雪的时候呢，怎么想起来聊这个呢？因为当时老田给我讲了一个他上学的时候。反正在我跟胖子的高中的时候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件的一个发生，就是关于这个早恋的一个问题。
早恋的一个问题。对，
嗯，
就是我们那个班里的那个语文老师，
嗯，
上高中的语文老师，
嗯，
然后他跟我们班的，不是跟我们班，跟隔壁班的一个男生，
嗯，
就是搞对象，
嗯，
然后那语文老师当时是一个30出头，
嗯，
然后但是孩子已经2岁了，
嗯，
然后就跟我们那个同学也挺帅的，挺高的，然后俩人搞了，搞对象，搞到。我们上大学毕业，俩人搞了4年，
嗯嗯，
然后就又分手了。
咱别提老师名字啊，
嗯、
提醒你一下。对，这个我首先啊，因为这个事情啊，让我产生了这个男的总爱产生这种乱七八糟的联想吧。主要因为老田，你先描述一下这老师大概是一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性格什么的。
嗯，这老师的性格也是那种，就感觉挺爱好文学的，有人爱。
多大年？大学刚毕业没几年，30岁。
对，但是还已经有孩子了，
30出头呗。
对，30出头，而且
毕业几年了，都工作几年了。
对，工作几年，而且他老公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什么类似于主任类型的一个，也是30多岁一男的，但是不教科，就是管理系的这么一个。 一个男，
哦，不是，哦，还是离婚，离婚老师，
离婚老师孩子都有了，
所以
不是，我以为是离婚的，
没离婚，
哦，
当时是没离婚，是瞎瞎瞎来，
哦，
灯下黑，这就叫灯
下黑。然后就跟我们那个男同学，比如我们那男同学出去打篮球去，然后那老师也是给大家买奶茶呀，就跟一个小女友一样，
嗯，
就特别自然，
嗯，
然后呢。就是比如一块儿跟着一块儿打篮球，跟着一块儿打游戏，就这么着。然后但是跟教我们科呢，就是也是特别。
等会儿我必须得把这重点先说出来，我打断你一下，
啊，
这个老师拥有着林志玲般的身材，
哦，
对，没有林志玲般的脸庞，长得挺一般的，
嗯，
但是呢，哎，这身材特别好，
嗯，
而且又是那种。就按咱说叫文艺女青年，
嗯，
平时打扮很洋气，
嗯，
要是穿个那种，就 OL，
嗯，
知道吗？这个 OL 这个风格的这种包身，
宝子们，宝子们，这款丝袜向大家推荐一下，
就包身裙，然后呢，
嗯，
有时候很薄的这种，哎，那个内衣，反正就是挺性感的，
台妹，
哎，真是挺台妹，而且还是文艺女青年，有时候给我们讲什么文学的书啊，
嗯，
哎，你看什么小说啊，哎，讲点这种知识，挺带拍的。
嗯，
然后呢，就跟我们那男同学，就是，但是给我们那男同学给毁了。
毁了，先等会儿啊，毁了，这太快了。我想问，
嗯，
问的那稍微细节一点啊，
嗯，
就是他们俩人搞对象这件事情呢。
嗯，
我觉得一开始肯定他们是不愿意让周围的同学甚至学校察觉这件事情的，肯定是比较秘密的。但是从这个你直接就过渡到你说后来打篮球什么的，已经给同学开始买奶茶了，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肯定有俩人已经就半公开了吧，就这事儿我已经认了。我觉得这中间应该还有一个过程了吧，是吧？这俩人如何去面对这些事情。
其实没有嘛过程，因为当时那个小伙子吧就觉得，哎，他跟老师搞对象就觉得特别的牛
啊，小伙子能这么认为，咱也能理解。
然后，所以我们马上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啊。小伙子办的不老对的是吧？这事儿
也不能说不老对的，就然后主要是我们那个小伙子跟我一个姐们儿的对象，那阵儿是我的闺蜜最好的闺蜜，她跟那个女孩的对象是俩人是哥们儿，然后所以她的一些很多的细节呢，我通过那个哥们儿就告诉那女孩，那闺蜜告诉我，所以知道比较多。
都有什么细节？
就是那比如说这个礼拜六补课完事儿之后，人在教室里，在办公室里，对，就提前就是
研究日本文化
的，
上演了那些剧情，
配上了，就配上了，反正就是让我们这男孩嘛，就特别的就启蒙了，就早熟了。
嗯，是高二。
高三
、
其实人家是高三快毕业的时候，
十七吧
，
对，高三快毕业的时候，人家在一块儿的，
嗯，
然后这一考完之后，人彻底就搞对象了，就比如一高三那个暑假，然后出去打篮球去干嘛，就买奶茶了，就说的这个，然后人家那男孩可能一上大学，然后就那什么，但是我们老师什么的都已经知道了，
嗯。因为你当时讲这段子是吧，让我就是因为我虽然我自己没有幸能干这种事儿吧，因为毕竟也不是什么帅哥，但是呢引起了我一个回忆，
没有这样老师。
其实老师我觉得确实有，我觉得我
你仔细想还有，
不是，是我在班里不够出类拔萃，
没让老师看着，
对，不是那块料，确实自己这个外形条件比较有限，得不到老师的青睐、嗯。但是我想到一件事儿，是我那个有一年那个去一朋友的一个酒吧那儿喝酒，喝完酒之后呢，当时酒吧里还有另外两个酒客，这两个酒客其中一个孩子就是刚上大一，要不就是可能复读什么的，反正就是十七八的一个年纪，就在他那儿喝酒了。然后呢我们就那个回家的时候呢，那个打了同一辆车拼车，就说顺路给他送回去。然后呢这个男生呢就在那个车上呢就跟另外一个男生俩人就在那儿聊天，但是人家也没有背回我们，就觉得可能是一个可以说的一个话题，就在那儿聊，就说那个我今年都复读了，说我们那傻逼老师还你们联系我，非要跟我出来开房去，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可能对我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上瘾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 我都已经跟他搞了一年了，我可真没少跟他出来玩儿什么的，你知道吗？我就不用那脏话了，这样。但是他怎么就这么那个什么呢？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有家庭，你知道吗？你别再联系我了。而且我现在都复读了，明年我不在，我就算考上大学，我也不想在天津了。我就为了你，我也不想在天津了。我想去四川，想去哪儿哪儿。咱们之间就断了吧。他就非得缠着我，然后给这人看。你看今天又给我发一微信，这么大一篇，你知道吗？就是表达对我的爱慕什么的这种。就是当时你讲这事，就勾起了我。类似于这种回忆，你明白吗？
这是多大的孩子？
就是我跟你说嘛，不是复读就是上大一，要不就是
现在的零零后呗。
哎，差不多吧。应该这事儿发生在两三年之前，提不上帅，但是这孩子我觉得至少就是干干净净的，肯定不像我似的，就是至少是很白净的那种，你知道吗？
现在小孩啊，就是跟咱那阵儿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平时接触顾客也是，就比如说他可能也满18岁了，刚高考完，然后上大学去那儿纹个小活，然后就说他们高中还是一中南开的学校，很好的学校，学校里就已经开始有约炮这种事儿了。就我们那阵上学时，你早恋都不允许，你这提前这偷吃禁果，这不要。这造反了，这已经
对有点欧美文化的意思。
对，现在小孩普遍，而且我有时在我们家楼底下，不是有时就那天看一小女孩，背着双肩包，戴着小眼镜，梳着马尾辫，特别的文静。去7-Eleven买避孕套。看着就是初中高中，你能想象吗？这搁以前，这我天，这要疯了。这现在小孩
挺好，学会保护自己吧。
就只能说是时代不一样吧。就你说的这种事儿，可能或者我说的这跟老师搞对象这种事儿，可能在现在就也有可能。就是
其实咱们那个年代我觉得也有，只不过可能现在这种事情更普遍一些。说到这儿，那我就把我们准备的那个故事在这儿跟你们俩分享一下吧，同时看看能不能牵扯出来你们俩的一些思绪吧，一些后续的一些故事吧。我跟胖子我们俩人是高中同学，这个清华电台老听众也都知道了。那时候我们的隔壁班有一个女生，其实长得不是，我觉得不漂亮。你觉得长得漂亮？就茬儿姐。
茬儿姐还行吧，还行，
不
顺。不
顺，
对，
是吧？
茬儿姐是裤衩的茬，
不是
婵
姐，
婵
姐，
婵姐，
婵姐。她的那个为什么叫这个婵姐是那个别人给起的，但是这个外号这个名字中就带点不屑那种，因为她那个我觉得属于那种。浓眉大眼类型的，但是为什么要叫她婵姐呢？因为
脸型长得像赵本山，
对她，
对，
我以为帮人铲事儿呢，
并且她的那个脸型就是中间有点凹的那种
感觉，那这还能漂亮吗？
这馋，
这都就是姜文电影里边那个廖凡演那朱元璋那，
对，
差不多吧，
这都像赵本山了，这还漂亮的。
那你这么说有点像那陈冠希行吗？
哎，有点像陈冠希。
哎，这样就差不多。
婵姐呢，那个时候呢在上高一的时候就交了一个男朋友，但是呢然后俩人就偷尝禁果了。其实但是我觉得偷尝禁果上高一了也还行，不算什么。但是这个婵姐最大的问题，她这个交友不善。这个男生呢也都跟我跟胖子在上高中的时候都属于同在一个考场考试，
狐朋狗友、
哎、就都
算不上狐朋狗友，
但是在就是都在一个考场考试，基本上
最后一个，
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考场的朋友，作弊的盟友，就属于这种啊，互相抄袭的对象。
就这
最后一个考场
还抄啥？
能抄出来什么呀？
不是，我们那个借助于 BB 机和手机的那个别人传来的答案，然后你先抄，你抄完了我再抄你的，是这样一个过程。这孩子其实现在来讲，可能就是算一个，这男孩啊就是一个二次元类型的那么一个男生，就比较喜欢打游戏看漫画，反正心思就是不在学习上。平时同时呢特别喜欢谈恋爱，你知道吧？而且给人感觉现在要来讲就比较油腻，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是吧？
对，
油油腻腻的那种
果迷。
俩人呢偷尝禁果之后呢，这个男生就做了一个特别不地道的事儿，他把这个他们俩人可能谈恋爱中的一些细节吧，就告诉了他周围的一些小伙伴，一些男生的小伙伴，把
就是怎么配的戏，
对，把婵姐给卖了，你知道吧？把婵姐卖完之后呢，
然后你们现在卖。
这句话说到关键上了。
不知道婵姐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你们还不如他，
究竟是谁的妻，谁的妈，是吧？
对，
在不知道他的
现在还是我呢，还是我人家，
管人叫婵姐。
完之后呢，这个。我其实我跟胖子我们俩那天还回忆这事儿，我觉得我们俩人当时上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属于那种纯情少男那种，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看不清楚，看不懂，看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那时候幼小心灵里，我曾经产生过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就是我觉得这个婵姐长得也不好看，他们班比她长得好看的大有人在，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男生都想跟她谈恋爱呢？你明白吗？
明白，
就是我那个时候以我的脑子，我是想不明白这件事儿的、
啊。
但是我今天对这件事儿就非常非常明白了、
啊，
就是在上了高二之后，就是他们班，尤其还有几个男生在班里都属于那种在某些方面比较突出的吧，比如说有的是体育比较好的，哎，身材比较肌肉比较发达的，
嗯、
在班里比较耍耍巴巴的，对吧？在班里学习各种类型的，但是。大家都似乎同时就只想跟这婵姐搞对象，
嗯，
然后也都先后跟她谈了恋爱，有谈一个月的，有谈一个礼拜的，有谈三四个月的，
三四次的
，谈了三四个周末的，就各种情况都有。当时真是不明白，但是后来上了就高中毕业之后，大家参加同学聚会，就是聊起来这，有人终于把这件事情跟我跟胖子我们俩这幼小的心灵揭秘了。就是婵姐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已经能
怀孕了，
已经可以能从
容成熟的女人，
已经可以能从容的应对多段男女关系了，你知道吗？
同时吗？
对，那咱就不知道了。就是说，咱别把这事儿说的太捕风捉影，对吧？
嗯、
毕竟，对吧？婵姐现在不知道是谁的妻，谁的妈，是吧？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我觉得这些男生就基本上就是都想尝尝禁果什么味儿的吧。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后来你发现，就你不知道，胖子都已经找婵姐。
你看我赶跑时长了。
胖子赶紧问同学群，谁跟婵姐还有联系？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男生把女生卖了这个事儿嘛。就是那阵儿啊，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这也挺奇葩的一个事儿。我们班有一个 T， 但是他长得呢就是基本上跟男生一模一样，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是男生。然后呢他就是在我们上
完全看不出来她是女生吧、
完全看不出来是女生、然后呢上学的时候前三个月她是跟男生坐一班、就是男生两排女生两排，然后她就是跟男生坐一班，她进我们班就说自己是男生，没有人怀疑
啊。
她在我们班装了三个月的男生、没有一个人怀疑。
我能明白，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青春期的小男孩还是有点没长开的，其实就是他还是有点少年气质在，所以他可能稍微带点女，没有人会怀疑
他。都我跟您说他都不带点女，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练体育的体，他长得就比男的还装，然后比男的还高，然后说话那个声音
也非常的低沉，
根本就听不出来是女孩。
对，就那个东北雨姐那样的。
东北雨姐还能听出来是女生，她就完全看出来挺干净的一个男孩。完了以后呢，我们老师，然后可能是看什么档案什么的了，因为你高一入学嘛，三个月之后，然后可能发现他档案，哎，女孩，然后就去做家访了。
就是原来你们班有15个男生，16个女生，后来变成了14个男生，17个女生，是这样的。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后来去做家访了，转天早上起来就在班里说，那个咱们今天那个开学三个月了，然后也没做过自我介绍，咱们就
这老师也够懒、
也不是，他可能是想用一个就是很婉转的让大家都接受这件事儿，他想的这么一个招。
对，然后大家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名字什么的可说可不说，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别说清楚。
你听着，就是男生找三个人上去，女生找三个人上去，然后男生、
不是每个人都
不是每个人，就做了这自我介绍，只做了一天，然后就是为了说他这个事儿，然后老师想的一个招吧，就是也是挺婉转的，然后男生上去找了三个，就是挺那什么的，挺那个活跃的，就上去做完自我介绍，女生，然后找班长，我们班长是女生，上去做完了以后，然后下次就说，哎，就喊这孩子上去了，然后我们就说啊，老师他是男生，就还跟老师就全班沸腾，然后说老师他是男生，尤其是我记得他同桌的脸，就是他的同桌是个男生，然后就。 我到底是喊你哥们儿还是喊你姐们儿？就是他整个人崩溃了，你知道吗？
等会儿，等会儿，这个自我介绍是上开了学之后多长时间？
3个月之后，
第一个学期都快过去了，已经。
不是，我想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你们学校上厕所是公共厕所吗？
是公共厕所。但是他可能就是在下课的时候他不去厕所，但是大家都没有发现这个事儿。而且有时候我们班就比如下课之后男生不都互相掏一下吗，他同学跟他就也是互相逗弄那种，有时可能还掏他一下，
哎呦，
就一掏着就哎掏一下，然后就他同二就是所以他崩溃在这儿，你知道吗？就是老掏他，
感觉掏着过呀。
就是，但如果从这个角度听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孩子对这个事情有点乐在其中嘛，是吧？
也不是乐在，他可能也，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
懒得解释，
不，可能我觉得啊，
他一直在掩饰。
对，像那个对老田描述这样，我觉得应该就是有一些这个自我对自己的这个性别认知可能有一些偏差，
有一些偏差。
他一直在掩饰，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女孩，
嗯，
他可能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他上课的时候去，
嗯，
或者是男生套他的时候，他也想躲开这种，反正就是就我就说是他，然后呢就是后来大家知道他是女孩了，然后也是跟女孩坐一辈儿了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们班长搞对象，但是他还是一个小伙子的性格，也是天天跟男生一块玩，跟男生一块吃饭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们班那个班长搞对象了，他就把这班长给掰弯了，
嗯，
铁蹄掰弯班长，然后呢他就跟这班长发生了这种拉拉之间的偷尝禁果的行为，
嗯，
完了以后呢他就写在了这个小纸条上。
你班长长得好看吗？
班长挺文静的，
嗯，
挺那个假正经的，
感觉你这班长跟那个女老师一路，
反正也是挺胆大的吧。我说的方法，你像要是家长管的，就完全从就敢根本就不敢，人家可能就是你按我说，说现在小孩就是主意挺正，反正就跟那个小 T 就一块就是那什么，完把。这个 T 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什么这种行为都写在纸上，然后就上课就跟他那个男生就套他那男生，就俩人就分享，就他们前后四个男生就传阅，
嗯，
就是这个行为这事儿，后来就让我们也看见了，
嗯，
我还看见那张纸条了，就说什么那个就大概说一下，就是
说
什么，那个，
我听你怎么大概说，
就说什么你能叫啊，你为什么不叫出来，然后后来他就说那班长就说我不好意思，然后后来他就写没事儿，你想叫就叫吧，完了就是这种超级细节的这种俩人之间那对话他都写出来，然后他就给同学看，然后他就其实就是把我们班长给卖了，
嗯，
你想这多死人的事儿，啊，
你那行为跟刚才小明的行为是一样的，你又在这再卖一遍，
对，你又再卖一遍。
班长现在是谁的妻谁的妈。
但是我不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那个同学就结婚都挺晚的，都得是25岁之后，我们这个班长就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结婚了，然后生俩孩子，就21、22就结婚了，然后生俩孩子，就是特别早的当老娘们儿，
没跟那个
省规啊，
没跟那个铁蹄再续前缘。
哎，这铁蹄这个，
那铁蹄现在会不会也结婚？
不可能，
就是跟涛塔那男的结婚。
我觉得他能做变性手术，
啊，
就是那种难到那种程度。
嗯，没准人现在抖音上就看见了。嗯，
那个，哎，那我想问问，因为我觉得女孩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时期，就特别容易有这种，就是在这个性取向方面对自己认知不太清楚，像那个蓝色大门，对吧？我觉得还挺典型的。但是后来就是在随着成长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可能还是直的，
嗯，
对吧？
我自曝一下
啊，
我就曾经有过，
你就蓝色大门。
但是我感觉我也不算是那种特别典型的嘛，就是有一段时期我就是特别厌恶男的，就是
上学小的时候是吗？
嗯，就初中，
初中的时候，
初中就是初二初三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觉得男的怎么那么烦人，那么讨厌。
这种情绪是如何来的呢？有什么？
嗯，可能身边人影响的吧。
嗯，
就是你拿个镜子照一下就是。
不是
没这意思，
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拿着镜子，但是如果咱谈论此时此刻他说燕南，我都不会去深究这事儿。人家说的是人上初中的时候，我初中时照镜子也不是我现在这样。
你瞅你现在这穿搭，穿一破睡衣，踩一环，然后脑子也不舒服，
还有一拐。
我现在
还有一拐，
你在西线看我不是这样。
对，那时候还不拄拐，那时候还拿牙学翘。
对对对，
接着说。
嗯，继续啊。然后那段时间嘛，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一些因素，种种因素吧，就是再加上那段时期有一个特别火的拉拉电影，然后在同学中传看度非常高，就是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是泰国的那个叫 Yes or No。然后是
没看过
一个小 T， 然后和一个那个小姐姐谈恋爱的那么一个电影，
纯爱的，
纯也没有特别纯，也睡觉了，
但是就是互相只有对方，然后冲破那个世俗压力，挺纯的，
对对对，
我感觉那个。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跟女孩在一块就是比较自在吧，比较自在。然后那时候也有别的同学，就正常同学也跟男生谈恋爱怎么着，就是情窦初开的初中小孩都会幻想自己也谈恋爱啊，自己也搞对象什么的。
嗯，
但是那段时间就是就经过这一系列的影响嘛，就是让我们就觉得我就不想跟男孩进行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是谈恋爱也不想，就是跟女孩还挺好，就是俩人又近，然后也不会觉得那种异性之间的接触啊会让我自己很难受什么的，
主要不会被请家长。
那倒没有那么过分，就其实真的就是很青涩的那么一段过程。
我是很青涩的这么一段过程，主要听挺很青涩的一段过程。
你要不纠正也没有人这么想。
老天讲的那个才很青涩吧。在我这儿这滤镜就变成从那个画面就变成青春偶像的画面。
不过老天刚才讲那传纸条那个，我记得反正当时现在回想起来，就有一些纸条当时同学之间传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郑重，非常的严密，就是然后因为有时候俩人坐得远，这个纸条是经过好几个人的手，但是有些的纸条呢，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咱那位黄姓同学在跟他的爱人传纸条的时候，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人特别欠，非得把那纸条要打开看一下，其实他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真的要看，他是装作要看的样子，然后去以此来挑衅那个姓黄的那位同学，就是那意思，你要从非得让我给你传，那我可能就得看一下，要不你就别，以后你要吹牛逼，你长本事，你就别从我这儿传。这黄姓同学就跟这人真的为这事儿掉脸了，俩人就打了一架，你知道吧？
有点收买路钱的意思。
嗯，大概是这样。那所以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因为这个纸条里的内容有一些确实可能比较不堪入目吧。嗯，所以有可能。
其实就是一些少男少女的情话而已，
达不到那个什么你可以叫什么的那种，是吧？
我主要对黄姓同学的这个对生活的观察和认知应该达不到这么细节，
生活应该想不了这么复杂的问题，
挺鲁的，
对，应该是吧。
说传纸条这个事儿，然后我上学的上高中的时候，我犯坏给我们班一男生写过情书，就是说我们班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情书。
就是犯坏那时候，我们班那男生呢，他就是他特别胖，然后特别鲁，老爱穿一迷彩裤子，然后戴一个大耳麦，就跟你现在造型差不离，你知道吗？然后呢，
我哪有迷彩的，
你就是大耳麦嘛。然后可能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每天就摇头摆尾的，就是去了叮当甩瓜的，觉得自己倍儿帅，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
觉得自己是周杰伦。
对，然后但是呢，我们都觉得他
我上高中时也觉得我是周杰伦。
然后呢，我们都觉得这人倍儿傻，就倍儿缺。然后他比如就上课的时候就老爱抢答一些问题，他可能也挺爱那个就是对历对出风头，然后也有点那种历史比别人知道多，然后就是好显得自己学识渊博，哎，倍儿腻歪。然后我
这不就是我吗？就除了那个没有那迷彩之外。
然后呢，我们就说， 哎，我就带头干那事儿，我就给他写一封情书，然后就匿名情书，然后就说那个，哎呀，我其实我觉得倍儿崇拜你，然后看你每天就倍儿帅气，然后尤其是对历史的观点，然后知道的特别多，哎，我好喜欢你，我已经喜欢，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好几年了。
希望能有空去你家写作业。
嗯，没写那么多吧，反正就是一个。哎，就是我，但是呢，我又不想让你知道我是谁，我没打算。
我羞耻啊！我羞涩呀！
我没打算展开对你的爱意，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但是不写这封情书，我心里又实在过意不去。
然后，哎，我写完这书之后。我就晚上放学大家都走了，我们这前后左右这几个小伙伴就给他哎掖他那小书箱里了，
折成了什么形状还记得吗？
就是一个心腹带一个画画的信纸、
哦、
哎给塞那个小心腹里了，
大红头屁的
就放在小书箱里了、
嗯、
转天我们那几个同学就说早上起来咱早来、
嗯、
完了以后那天早上起来我们就都早来了、
嗯、
一会儿塞着他进班里了、
嗯、
哎他坐在他的位儿上了，然后弄书箱，看见这个新副了，打开之后，我们就偷偷的往后观察他的这个面目微表情，然后一会儿呢就微微的笑了，
羞涩的笑了，
羞涩笑了。就是杀人诛心，他可能一直觉得那个班里上学的时候有一个人爱恋他，然后就这么给他写了好几封吧。
最后没让他幻灭这件事儿是吗？
他到现在还信呢。
他现在还信呢。
如果他不听咱节目，
我们那个当时我没擦过这事儿啊，他经历了一件事，但是那件事儿咱已经在节目里已经讲过，
没错，
大家可以往回听，往回听。我们干过比这更出格的事儿，就一帮男的。大家伪装成一个女的写情书，就是塑造出了一个立体的那个虚拟形象，然后给班里的另外一个男生塑造出了一个
那个对，
并且是一个长期的作案计划，让这个人深陷其中，并且有人负责发短信，有人负责人设，有人负责写信，字儿好看的写信，就是弄出来一个立体的情人，把另外一个男生给玩弄了很长时间。嗯，但是现在我要说的不是这个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
我觉得老天够坏，老天有点女版老李那意思，对吧？
对，我就是站在，反正我老天别说了，我现在戴一大耳机子，然后整个这造型跟这男孩也差不多，我现在就站在这个男孩的角度上，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下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一般这种未成年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当然他首先很难判断出自己是被人玩弄了还是真的有人喜欢他，像老田这种人玩弄这种少男的情感本身就是一种很下作的行为，
主要他这人也很下作，
但是其实对是但是作为一个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少年是不知道如何反击的，但是你其实按今天来说这件事情其实很好反击，就是你就把这事儿说出来就行了，你把这事儿，你把这个看完这封信，然后在班里大声的把这个信念出来，啊，谁谁写的说，哎呀，这是谁这么暗恋我呀？竟然写了这么酸的话，快上我这儿找我来吧！怎么又不敢说的？这个时候可能这个角色就翻转过来了，这个小丑就变成了写信的人，但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未成年人能敢做到这一步，对吧？对，
他们可高兴了，
真的挺高兴的。
对对，
而且他觉得就是我那个信的就最后的表达意思就是，哎，我就是班里这女同学，你就猜去吧，你猜是谁吧。
对，
他这后面这一个学期他就光在这猜是谁呢。
对，你看就包括到现在对吧，你这男的你玩一些什么社交软件乱七八糟，有人给你发私信，其实就是写什么小鹅蛋呀，就仙人跳乱七八糟的跟你表达一下，
美诈骗集团、啊、
就是为什么还有人现在依然能这么干呢，就证明可能都已经男的都到四五十了，可能还有人还分不清这到底是真是假了，这所有人都能分清，这个行骗的形式不就持续不下去了吗？对吧？
主要就是他们太没有逼数了，
就对自己认知不太清晰，你知道吗？嗯
嗯，
这火影忍者里那个鸣人第一课不就学色诱术？
我都服了，
嗯，
老田最后没有把这个谎言给戳出来，也还是留有一丝的仁慈。
如果那个男生哪天不幸打开了咱们的这一期节目，可能他这个幻想。
不会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经历过这种事儿的男生至少说每个班里应该最少得有一个，因为每个班里都得有一个四阿八八的，对吧？就是像老天说那种，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很帅。我们当时有一个潘姓同学，
对，
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每天穿着那个，就目到现在啊，他这裤子能穿到今天就行了，就是一个工装的那种裤子，卡哈的，类似于那种的，就是他要穿到今天这裤子值钱了。然后一身那种，其实就是过早的接受，并且自己非常代入感非常强的进入了某些文化领域，街头篮球啊、匪帮呀、说唱呀等等，这些就比别人进入状态早了。别人呢还认为进入，就别人还没有进入状态，就是你到大学的时候大家就是觉得，哎，我打扮自己张扬自己，这也是一很正常的，也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人家上高中时就已经有这种代入感了，就开始穿，对吧，银色那个下边穿着迷彩搭裤衩，对吧，就已经开始这有这种代入感，就是我不但喜欢，而且我要像我喜欢的人那样打扮。但是他比别人早了，就吃亏，你知道吗？就成了小丑了。其实现在老田有一个穿着迷彩大裤衩的男的，你应该不会戏弄人家吧？你也觉得这哥们可能还挺有造型的，没准是吧？
没有，老天过去问你补活吗？
对对呀、啊，现在这些人在你眼里变成了高贵的消费者，是吧？
我们地尖。
没有，我手机没电了，所以导致我现在看不了我那个什么了，看不了我那大
纲。
老天继续。老天，这还有什么段子？老天今天准备了一个大概最少得有200字吧的
一
个稿子。
那个事儿，
哪个小姐？
就是那个同学倍儿脏那个。
哦，他其实也不是倍儿脏，就是那个同学后来的越长越衰
啊。
就是我们小学跑步第一，写书法第一，然后后面
文武双全。
哎，有点那意思。而且戴一小眼镜，长得倍儿白，后面长得挺衰的，但是。
我觉得书法这件事儿特别牛逼，书法这件事儿啊，是一个能够让人的这个少年生活和晚年生活都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但是呢，人生中段这个从20多岁一直到50多岁，这技能可能用不上。
我们俩现在正研究着呢。
对呀、啊，你想，你50，头我白了之后，你要写书法写字儿好看，其实，在老年大学里嘛，应该挺吃香的，对吧？嗯，
是。然后呢，这个同学就是我。
你接着说。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俩是同桌，然后呢、
嗯、
我有一天看放学看他捡人别人书箱里那豆吃。
那豆
我说这是豆，
我确定是豆。
是豆。我说这是什么豆啊，捡人吃那么香呢。
主要是你也想吃。
对，我说我好奇呀、啊。后来他说你看，哎，这是我捡别人吃剩下那个换煤糊。
什么我没听见这
话没糊。
你知道以前那个小卖部卖的就1毛钱一袋，可能一袋里小小袋透明的，然后一袋里有个4-5克话梅，然后1毛钱一袋，他就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小豆，然后他剪完那话梅糊，然后嗦了嗦了还有那个咸味，然后再把那个小豆再把那小豆掖那小透明袋里，然后有一天我就看见，我说你吃嘛，他说哎你看我这，然后我就在我的旁边的一个书箱，哎，发现一个豆，然后我一年级嘛就很小，然后我也搁嘴里了。
你也尝了咸豆。
我也尝了咸豆。
好吃吗？
就有点，其实那味儿已经很淡了、
嗯、
然后后来他就说哎你多脏啊，然后我就啪把那扔了之后他捡起来那小豆搁在那小豆里。
其实他想留着。
然后最搞笑的是就我们都长大了之后，然后后来他知道我干这个纹身之后他又联系我了、然后他那个
他是要纹个画眉胡。
没有。然后我就跟他就挺不给面儿，我就把他小时候这事儿跟他说，我说你还记得吗，你捡画眉胡吃了。他不承认。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根本就没吃，他就为骗让你吃。
他肯定吃了，他那个就是咋么的可香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你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是画眉糊这人不是那人，是另外一个人。
有时候会有这种，因为就是那种不老说现在这个什么次元嘛，或者是第四维世界，然后就是我老有那种小时候就特清晰的记忆，我会自己去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比如说像这种，还有我们小时候的一些校园场景的地面是哪个地儿有坑，哎，我都有这种很深的这种画面的记忆。
嗯，
有时候也会怀疑。
嗯，因为那个就是燃烧那个电影里就曾经有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描述的一个片段，就是他记忆他们村里有一口井，然后他就问他们村里的另外好几个人，因为
这个电影我前俩月刚看，我正好看这电影。
对，然后那因为他不遇见那女的，那女的嘛，女的跟他说他小时候掉过那井里，
嗯，
然后他就开始问他妈，问他村里的人什么，
嗯，
到底村里有没有井，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答案，
嗯，
到后来他就开始怀疑他村里到底有没有那口井，
嗯，
就是这个，因为他把这个记忆做成了一个锚定，锚定在这个女孩小时候到底究竟是不是他小时候的朋友，对吧？就如果这井存在，他小时候确实掉到那井里，那这个事儿就证明这事儿就成立。那要没有这井，他就锚定了。那这女孩之前跟他说了什么？我是你小时候的同伴，这件事就不成立，对吧？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嗯，
最后不还是说有一个井吗？那开始那个就有一个什么，亲戚说是有一个井。
对，反正但是我记得他至少得到了三种答案，这三种答案里哪种都有，有说有的，有说没有的，大概是这样。嗯。你就继续说吧，把你那个该说的说，因为现在这样的，咱们现在这个录制的时长已经差不多了，
嗯，
够了，
哦。
但是呢，你也可以接着把后边你想说的事情都讲完，嗯。通过我们孜孜不倦的引导，啊。
然后上初中的时候吧，就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是也是挺没溜的，
嗯，
就是你们那阵儿会给同学起外号吗？
那肯定起啊，
你为什么要问这问题呢？在你看来我们俩是那种特别那种老
那有没有那种
背起外号，只能背起外号，
就是，超级牛逼的外号呢？
你先说吧，我听听你那有多牛逼，我们再看看我们这有多牛逼。
就我们那个外号都单压的，
嗯，
就比如说有一个顾客，哎呸，
这俩人天天就讨论顾客出来了，这已经口头残了，
这段给我们掐了，别管。
有一个同学，他就叫郑航，然后他的外号叫郑二乖，
嗯，
然后他的
你直接把人名字念出来好吗？就觉得你后面就得说人外号了，对不对？
就是郑二乖呀，
啊，
然后就郑二乖，
看来是不太联系了，这些都
就是叫郑二乖，送外卖，送完外卖没人爱，然后就每个同学
送一辆口令，
对，然后就是
有点那个《水浒传》的意思。
然后有一个同学叫李鹤阳，然后他的外号名字就叫李鹤阳没老娘，然后就是下课之后就说没老娘。怎么喊
呢？这些都那个毫无事实依据和那个逻辑的，就是完全就是为了单压，
就是为了单压而打。
然后这个我可以说，这是我姐们儿，然后她叫胡思雨，就是我，
嗯，
然后她的那顺口溜叫没人娶。
人家可结
婚。对。然后反正就是给大家都，然后还有一个。
这就是证明了一件事，天气确实是曲一卧的。
就我们的这个说唱的业余说唱的始作俑者，
嗯，
然后有一个人他就眼睛有点这个泡，你知道吗？就有点这种肉眼的，
嗯，
大嘴鱼，
对，然后他的外号叫大泡眼。然后后来就改成
要继续大泡眼，要
大泡眼装经典。然后就一下课就说：“哎，又在那装经典儿
了。”装经典儿，
你这些那个这些那个说唱歌词都是你当时想出来了，还是集体创作的？
集体，我没想，我在我们班那阵儿很乖，
嗯，
被熏陶了。
都是集体创作的。
对，
嗯，
然后还有叫邱瑞鑫，没娘亲。
北方取消了。
对，就每个人都有一个，就是好多人都有一个这单压外号。
那我们确实在你说了你的这些你们学校你们班当时那些创作，我们班创作能力确实差着，因为我们当时
差太多，苍白苍白。
对，高一高二我们才刚有周杰伦嘛，大家对于说唱这种音乐也知之甚少，就确实对于这种确实不太行。 嗯，
嗯，那阵儿周杰伦还有我们那阵儿那阵艾米纳姆不是刚出来吗？
嗯，
班里那阵挺那个，
嗯，
然后也没什么了，
嗯，没什么了， 该讲都讲完了，
嗯、
是吧？
差不离。
那咱就进入最后一个话题吧。进入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把讲了这么些之后，想问问那个后米和老田，你们俩现在还和自己的初中啊、高中啊或者大学的同学有联系的吗？或者维系着这种友谊啊也好，一直维系到今天，或者有一些固定的同学聚会什么去参加吗？因为这期节目大家听到的时候也是应该是过年后，刚刚过完年，也大家可能有很多人正是在春节期间刚刚参加了一些同学聚会，所以咱们把这话题哎稍微迎合一下时机吧。嗯，
但是我感觉老田应该没嘛同学联系了。至少今年可能还联系，明年肯定不联系。
嗯，说实在的就真没有联系。就是我们有一个群，就没人窜这个局儿。
嗯，
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同学聚会或者是以前的上学同学，甭管你进入社会之后，你上学时就不跟他说话，很淡薄的这种感情。你上学
现在文哥深又有骂了。
不是不是，这个都是那个后话，就是感觉
联系。
就感觉
再去澡堂子。
感觉会比社会上认识人亲。就是你有这种感情吗？就是我会觉得上学时那阵儿的同学特亲切。
我是觉得同学之间有一种情感，就是不管现在彼此在社会什么样的层级，做什么样的行业，或者说收入等等多少，大家不太会有这种隔阂，还是愿意，
对对对，
还是可以像小时候一样直呼彼此的外号啊、姓名啊、
嗯、
这些东西。同学之间，不太在意这些，不太在意这些。
嗯、
而且，其实这个是每个人最独特的一个记忆吧和身份吧。大家也都只有在这种情景下，是吧？不管你现在生活如意不如意，对吧？
嗯、
挣的钱多少，大家在一起依然还是回到了那个小时候的平等的那个时代，大家都是班里的同学嘛，对吧？同窗嘛，都是
一块给人起外号。
对对，
就会觉得特别珍贵。有时候比如说在大悦城碰见我以前同学，
嗯
啊，就是关系特别不近的，让我去给排个什么吃饭的号。五六年没见了，然后说、哎爹，你给我排一个那咱家那号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的。
嗯，
就是我会觉得特别的珍贵吧。然后但是我感觉现在接触了一些零零后或者什么的、可能他们对这种同学的情感就会相对的比八零后淡薄。
不是
还没到岁数。
等他们到了八零后的岁数，就是再过十几二十年也是一样的。现在他们还
等挨完社会的毒打，知道人心的险恶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同学之间的感情的珍贵。
对啊，零零后现在才二十三四嘛，就还在那个开始社会上的交际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玩啊、谈恋爱啊，然后认识新朋友啊。这个因为我记得我刚上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有几年就特别不爱跟同学联系。那会儿可能觉得自己挺妖的，觉得自己这个哎，我上北京上大学去了，这那个。
哪大学？
我北影的呀。
真假的？
你看我这镜子，你看我照镜子像北影的吗？
你看贼乖，你看没有像北影的吗？
我其实滑雪一点事儿没有，知道吗？
那是装景点儿呢。大炮眼儿，
我就是懒得接你们送你们，知道吗？发挥一些大学时的特长，为让你别看出来。其实一会儿就是你们走的时候懒得送你们，你知道吗？就编造出这么一个谎言。哎，扯远了，就是怎么说呢？可能觉得自己因为那个，对吧？比如说我是一个纹身师，对吧？我觉得我操，我纹身师多牛逼！我你妈天天对吗？都跟社会人接触，
我们也
爱那么远，对，我们那么妖，对吧？我跟你们这个。街道小职员，咱们那个工厂里上班，我跟你们那是一路人嘛，对吧？但是时间长了，可能人到了三四十以后呢，就会觉得这些东西也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同学之间的这种情谊什么的，
平平淡淡才是真。
嗯嗯，
那你们就是过年每年现在还有什么同学聚会？后面有吗？什么同学聚会的计划？
后面离近点说话。嗯，
大部分人都不联系。
嗯，
我们也大部分不联系，就联系那几个那个没还没给人起外号的。
对对，
所以老田，如果有同学聚会叫你去，你还是会去的。
我会去的。
嗯嗯，但是就是没人教，
没人教，也着急。
人家都去了，就不叫你，
就不叫你。其实人家都年年去，
年年去还说就那总给咱起外号了。
不是我起的，
不
是
我们
班起的。
我觉得外号不外号放一边，人说哎呦，就那纹身那天还上那网红，别跟
蛋子儿，
别跟大哲，跟大哲没好，我跟你说啊。
啊，之前那个冒名给你写情书，那就他出主意，直接给你卖了。
其实有时候就感觉这个，你是说，就是有多大的工作上的成就，还是以后？我觉得真的是你踏踏实实把你身边每一件事儿干好了，然后平平淡淡的，这个真的挺好的。
嗯嗯 ，OK， 还有要说的吗？
Okay.
没有要说，我要总结性发言了啊！总结发言，咱就投票看谁是狼啊！总结了，今天呢是这个老田和厚米两个人第一次来闲班电台做客。虽然他们俩之前也有过一些做自媒体的经验，但是来之前呢，老田还是反复跟我确认了节目内容，并且认真的做了准备，同时呢也表达出了对于播客这种形式极大的一种热情。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的听众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如果对这个今天厚米和这个老田两个人讲的内容觉得挺有意思的话，请一定给我们积极的留言转发，然后尤其是留言表达出你们对两位小姐姐的喜欢。因为闲班电台以我们现在这些，对吧，刚才那个老田也说了，你也照照镜子看自己那把脸儿。我们想吸引点女性来电台做客确实不容易，所以大家为什么能说以后如果老田跟厚米还有机会能来闲班电台录节目，就靠大家的留言了。大伙儿要都说老田牛逼，厚米牛逼，俩小姐也没准儿，哎，过一段时间有什么合适的话题就又来了。如果大家表达的热情很一般，没准人就不来了，闲班电台也就天天就是我们这老三位天天跟大伙儿。
而且万一啊您就是老田或者厚米的同学，对吧？就老田的同学，老田大家找半点乐。这老田有什么上学时的糗事儿，对吧？咱看他绝对不说自己，然后您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给您念出来。
嗯，然后呢，总之呢，大家积极的给我们留言，这样呢，反正现在三八妇女节什么的，后边如果有一些或者跟女性相关的话题，我们还非常的欢迎厚米跟老田能多到闲班电台做客，能有一些合适的话题，咱们能一起坐下来多聊一聊，对，一起扯一扯，逗一逗什么的，好吧？嗯，
谢谢。
嗯
，OK，
嗯，好，所以今天是这个二位小姐姐的第一次尝试啊，在闲班电台录节目，然后希望大家喜欢，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好吗？
好，
好，拜拜各位。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不知道他们在外面都有公司，都是大老板，在大学里混日子是吗？行，虽然他们是老师，可是不好好教课，甚至表面功夫都懒得做。我们那13周的专业课，老师只来了1个小时，就让我们上自习混日子。都是给他们一组带老师换的，怎么就怎么给我们欠他们塞的？学费1年15，现在都涨钱了，我们的父母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都习惯了，因为学校什么都不教。很多人说大学就是这样，学习全靠自学，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上大学？如果他们现在在这儿别忍着，肯定有地儿能管得了他们。不是现在大环境不好吗？让他们知道想赚钱就应该努力工作。你赚钱接活我们不拦着你，到点儿得上学校上班来。钱难赚，屎难吃。你们现在钱不难赚，屎还让我们吃，怎么就欺负我们小孩是吗？就欺负我们有梦想的小孩是吗？都是给他们一组带老师惯的。但那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认识了一帮是动漫画的朋友，我们喜欢画画，喜欢虚无缥缈的艺术，喜欢浪漫，现在我们也是好伙伴。我说这些希望我的学校变得更好，任何装的都要回归现实，不想失职就要踏踏实实。我爱我的母校，我不想诋毁他，我比任何人都盼他的好，但是我们爱他没觉得他爱我们。都是给他们一组带老师惯的，也有很多认真的好老师。
会永远的尊重，放不进的尊重，是你们把他们衬托的那么脏。你们是这里的一道光，向你们看齐，认真学习，认真工作 ，respect， 负责的每个老师们。
有一个美院，那是我的母校，这个学校让大家知道。
我有点激动，可是我真心爱他。
有一个美院，那是我的母校，这个学校让大家知道。
不行，给我院长当着，没准还有救啊！我教这帮老师那是不遇的。
有一个美院，那是我的母校，这个学校让大家知道。
不是你这个孩子怎么骂学校呢？我又没说你们，我改词了，我没说你们。你说的天津话，我说天津话怎么了？怎么了，老师？
都是给他们艺术类老师换的。
有一个美院，那是我的母校，这个学校让大家知道。
同学们、老师们啊，今天上任第一天，从今天起，每个班给我装一考勤机，老师给我刷脸打卡，下课刷脸下课，要不我扣工资啊！不想干的都给我滚蛋！我看你们天天不挂着大学老师的号，你们在外面能不能接着活啊？别跟我摇的一天天的。散会。
虽然咱们是小老百姓，但有些事咱还得办。